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冤狱迫害之风，成都李中芳一再被纠缠骚扰；辽宁王建华、赵启明夫妇在被迫害中相继离世；曾遭15年冤狱迫害，湖南湘潭杨世仪再遭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李中芳女士上街买菜时被绑架诬告，非法判刑3年半。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和监狱期间，被迫服用精神类药物及遭受各种精神摧残，导致精神失常，至今生活仍不能自立。李中芳户籍所在地青白江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国宝等仍试图纠缠骚扰，并骚扰威胁他的女儿。去年中共20大之前，成都市青白江区610机构人员和国宝人员伙同当地社区多次骚扰并跟踪李中芳的女儿，致使她无法正常生活。去年9月底，成都疫情封城部分解封后，李中芳的女儿在家门口遇到青白江社区人员和警察堵截，要见李中芳。李中芳女儿拒绝后被长时间纠缠。接下来几天，李中芳女儿受到电话骚扰，青白江区国宝人员还找到物业要成立所谓的专案组。李中芳的女儿不堪被骚扰，只得搬家。10月2号，李中芳女儿到母亲居住的小区看望她，发现一名可疑男子在鬼鬼祟祟地跟踪她。邻居也抱怨该男子常常在李中芳居住楼层的安全通道蹲点。李中芳女儿怀疑中共不法人员通过摄像头调查跟踪到此，并在楼道长期蹲点。李中芳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期间，每天被逼服用精神类药物2次，长达2年时间。狱方还利用监控来监视他是否吞咽。2021年初，李中芳结束冤狱回家，一直处于精神异常状态，白天黑夜不分，目前生活基本不能自立。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赵启明和王建华夫妇因长期遭中共迫害，分别于2022年和2018年含冤去世。王建华的父母因为伤心劳累过度也相继离世，原本和美的五口之家被中共拆散。王建华在2003年7月之前被非法劳教，在马三家劳教所，他因不放弃信仰遭受酷刑虐待，被迫害成肺结核，生活不能自立。回到家后，他还多次被中共不法人员骚扰迫害，包括被绑架、抄家和再次被非法劳教。他的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常常咳血。他的母亲因心力交瘁去世。王建华在2018年11月去世，年仅51岁。赵启明原是大连煤气公司职工，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于2001年遭绑架，被非法劳教。在大连教养院期间，他经历了大连劳教所残酷的319群体迫害，身体留下暗疾。他解除劳教后，被工作单位非法开除公职，只能靠修理小家电来维持生计。他常常免费为邻居和社区提供服务，大家都夸他心地好。赵启明在2009年因发放法轮功资料被警察绑架后，多次被绑架和骚扰。妻子的去世、长期的迫害、生活的艰辛，使赵启明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于去年4月19号凄惨离世，终年66岁。这个原本幸福的五口之家，现在只剩下女儿一人。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杨世仪先生曾被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2次，累计深陷囹圄15年之久。今年2月20号，杨世仪再次被当局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檀香市看守所。2月20号，檀香市公安局与湖分局云塘派出所几个警察将杨世仪绑架并关押到檀香市看守所。第二天，警察给他的儿子打电话，谎称杨世仪和其他6个人去挂横幅，其他5人逃脱，只有杨世仪被逮捕。然而，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挂横幅。 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杨士仪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被非法关押和迫害中。他每次被绑架时，他的母亲、父亲和儿子都非常担忧。每一次他被迫害后回家，不法人员都会上门骚扰，这给年迈的父母和患病的儿子都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杨士仪被非法劳教期间，他母亲悲愤地离开了人世。去年底，杨士仪刚照顾父亲离世仅两个月，他再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湘潭市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加坡法轮功新学员表示，学法轮功感到内心平静；法轮功打动加拿大舍布鲁克人的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4号至3月12号，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简称9天班，免费教授参加者学练法轮功。在九天班的最后一天，新加入的法轮功学员们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并表示学练功后内心感到平静。本地人洪先生从2019年就在网上观看新唐人的新闻看点节目，看到主持人林牧阳讲述他修炼法轮功后得到了身体健康，洪先生因此对法轮功产生了好奇，也很想尝试一下练功，因此报名参加了这次九天班，体会颇多，并感激法轮功学员的帮助。马来西亚人魏先生是在新加坡生活了13年的工程师，他的女朋友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也想了解法轮功，并且报名参加了九天班。魏先生表示，很开心自己能来学练功法，练功时他感到内心平静，很开心。来到新加坡不久的刘先生是一位司机，在中国大陆时，因为自己的哥哥是法轮功修炼者，曾经教他练过功，也曾听过李洪志师傅的讲法。这次参加九天班，他感觉很好，表示自己以前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会改正，要做得更好。这些法轮功新学员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家。据明慧网报道，2月25号和26号在加拿大魁北克舍布鲁克市的中心公园里正举行一年一度的嘉年华冬季活动，游客有机会在这里滑雪、滑索道等活动。法轮功学员也被邀请来到嘉年华现场，向公众介绍法轮功。许多人表示在这里放松一下真好，也有人对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尽管天气寒冷，但人们都面带微笑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台前，还有很多人愿意加入到练功的行列学练功法。许多人说在这里放松一下真是一件好事。来到展台的友人们了解到关于本地区集体练法轮功的相关信息，也有的人询问怎样找到每周免费教功的地点。有的游客在听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后，对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非常同情。人们了解法轮功后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发现。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996亿。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 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重视发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彻底解体最后的邪恶与因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9日。作者前言：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修炼后处在见悟状态，看到很多另外空间的景象。我很少和外人说，有时鼓励同修精进说一点。随着修炼，我们地区几位同修和小弟子都处于见悟状态。2001年5月份，师父让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这样我们几位见悟状态的同修经常配合在一起发正念，经常帮助外视线同修，包括被旧势力迫害成病业状态的同修，使同修又恢复正常的状态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经过多年发正念帮助同修除恶，观察邪恶对大法弟子肉身迫害，基本是两种方式。几年来我发现，早走的同修都是他们自身空间场被旧势力压满了邪恶烂鬼，从另外空间看整个身体是黑的，可能同修哪方面有漏，可能有的和旧势力有约，但是我们听师父的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包括旧势力本身和他们安排的一切。几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同修不重视发正念， 有很多四个整点都跟不上，造成身体、家庭、亲情、生活环境等等方面的干扰。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同修，我们都告诉他们多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和所谓的考验。同修们经过发正念，都改变了修炼状态和修炼环境。我们对全世界各地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很着急，因此我们写了《解体清除最后邪恶与因素》这篇文章。我们地区几位建悟同修每天在一起配合发正念，十年来我们所见另外空间正邪大战非常多，几天就有一个新的情况。大法弟子们整体配合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年大法弟子们清除了大量的黑手、烂鬼、邪灵、邪恶因素、盘体、天体、无形体和所谓最后最高最大的邪恶与因素。同时我们也希望开天目的与见悟状态的同修，把师父给我们的能力、大法开启的智慧用在正实法除恶之上。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为什么带着功能修炼？能是偶然的吗？我们是有使命的。什么使命？师父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那么我们开天目有功能的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发正念大有用武之地，这可能就是我们见悟状态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开天目的弟子不该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师父在讲法中早有点悟，希望我们共勉。目前我们几位见悟同修所见，发现有形体邪恶少之又少，他们被大量的解体销毁了，但还有一些无形体的邪恶，隐形的，有的像空气、像玻璃、像蓝天一样透明，有的像黑烟、黑气、黑水，有的像云、雾、阴霾，但是它们聚之成形，散之为物，可变化成有形体的、更坏的邪恶烂鬼形象，来干扰迫害大法弟子。他们有时隐形藏在每个大法弟子未修好的另外空间的身体上，和大法弟子的空间场与自己承担负责范围空间内，平时他们处于无形、隐形存在，一般情况看不到他们。当大法弟子齐发正念时，他们在那些空间受不了了，就变成有形体，有的变成了很大的物体，有的像阴云密布的云团，有的像小雨伞和各种各样的盘体，像铁饼中间有轴形状，盘体因素，有的是各种球体因素，有的是粉尘颗粒等形态。我们用神通把它们定住，经审问得知他们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后邪恶因素，他们嫉妒大法弟子修得快，按他们的理念旧法理行事，他们很多都很顽固，把他们拘住，他用剑自杀，他们干扰制约大法弟子的能力、智慧的发挥，他们是最后的各种因素，他有干扰学法的，有干扰大法弟子身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化的，干扰同修切磋的，干扰练功的，干扰功能发挥的，操纵邪党的，操纵世人的等等，都有分工各管一项的专门旧势力，非常细腻的安排。一种旧势力干一种事，我发正念想到一项，点到一项，邪恶就无法隐藏，清除效果非常好。有什么干扰迫害，就解体清除什么旧势力。他们干扰迫害大法弟子一般有两种方式，实际是方方面面的，对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不同的干扰迫害方式。第一种，他在世间表面迫害大法弟子，首先往大法弟子自身空间聚集邪恶烂鬼、邪灵因素，聚多了难以清除，他们就里应外合，操控恶警特务、坏人、恶人到大法弟子家 进行非法抄家、抓人、迫害大法弟子。第二种方式，邪恶利用大法弟子身体有过病业的部位，在另外空间设置妖洞、黑窝，是一些无形、隐形的邪恶在较深的隐蔽空间行恶，并用有形、无形、隐形的管道从外边往大法弟子有病业的部位不断地输送邪恶，使表面身体病业加重。对这种情况，有的同修误以为老毛病又犯，意志薄弱，正念不强，被他们以病业的方式、病业状态迫害致死。当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他们时，邪恶在另外空间就聚集众多邪恶补充增援。所以我们在帮助有病业状态的同修发正念时，一定要清除来自北京邪恶老巢增援的邪恶。例如有位同修在修炼前有心脏病、心悸、胸闷的毛病，最近又出现这个状态了，很难正常生活，打坐练功都很难坚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位见悟的同修聚到一起帮他发正念，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用香炉、宝鼎把邪恶烂鬼从同修的空间场吸收到法器里，邪恶在大法弟子未修好的空间场中隐藏安排了大量邪恶，在快清理干净时，另外空间邪恶烂鬼老巢北京上空聚集各种邪恶烂鬼、共产邪灵、蛤蟆和各种因素来补充，向这边猛扑过来。因此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时，一定要重点清除邪恶老巢北京一切空间的一切邪恶与因素，它是层层空间的交叉点，各个空间的主通道、老巢、黑窝。邪恶从上边下来，先到北京，再分散到世界各地，有时像管道一样通向各地，有时地球内充满邪恶烂鬼，在地核内有一个烂鬼之手在指挥。我们从2001年发正念开始到现在，看到都是这种情况。我们发正念时经常用红银二里讲的香炉、宝鼎、神雷、法网等等除恶，用什么有什么，发现小面积邪恶用刀剑斩、法器收，发现整体有大面积邪恶用大法、神雷等各种爆炸法器炸，效果非常好。不同层次的天体解体就是炸掉的。我们经过多次帮助这位同修发正念，同时清除了北京邪恶老巢过来增援的邪恶，使同修的身体恢复了正常。我们在发正念过程中把这位同修空间场里隐藏的邪恶拘住了。经审问，邪恶对被迫害的同修说，你说话怎么不算数呢？到这个时候就应当整死你。我们这位同修说，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一切由我师父说了算，听我师父的安排，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在大法弟子被欺骗的情况下，所有的邪恶安排都不承认。邪恶无话可说了，我们顺利地清除了隐藏在同修空间场内外的邪恶，使这位同修当时就消除了病业状态，完全恢复了健康。我们经常帮助有病业状态和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发现很多地区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力度不够，自身空间场沉积很多邪恶烂鬼，因为邪恶是一批一批被全世界大法弟子清除，每一阶段出现的邪恶形象不一样，别的大法弟子都清除干净了，在你自身和三界内，你承担责任范围内的空间还没清理干净，一批又一批的积尘多了，就造成迫害。以上是我们现在所在层次看到、悟到的，另外空间的状态与情况，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同时希望开天目与见悟状态的同修，多写切磋文章，交流除恶经验，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希望同修重视发正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9月7号。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师父盼弟子们赶快跟上来，可是邪恶越到最后越在表面上猖狂。我们保定地区离北京很近，号称北京的南大门，近两年来邪恶不断绑架大法弟子。今年6月份，保北几个县同时绑架了100多个大法弟子，8月份又绑架了几十个大法弟子，环境非常紧张，严重的影响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影响了众生得救。经过我们同修切磋商量，我们是一个整体，正念加持同修，同时清除本地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们保定地区决定每个星期日的下午2点至4点，2小时长时间发正念，直至邪恶灭尽。下面是我发正念时看到的一些情况，写出希望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重视起来，也希望大陆所有的同修都参与进来。8月22日下午星期日，是我们地区第一次长时间发正念。刚发正念时，我看见我们来到了小白楼邪恶洗脑中心，我们的正念把小白楼劈成两半烧毁了。接着我想先解体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地方，我们就来到了一个高大的建筑物前，进去看是保定的610老窝，离它几十米外是由一米粗的灰色管子围着，管子相隔几米一个堡垒，一圈有几十个堡垒，每个堡垒和中间连着，同时管道中间也相互连着，四通八达，哪一块出事前后左右都能支援。管子上面站满了邪恶，他们手和手脚和脚都连着一动不动，他们都吐着黑气，同时管子里都装满了邪恶因素，直达北京。这个魔窟在全国也是最大的一个，邪恶至极。我想把它炸掉，有几个同修同时发出了几个炮弹，只见火光一起，只炸掉了一个角，邪恶一补充又长上来了。我想那就用神雷和大法的炸弹把它炸掉，用了37颗神雷和炸弹，只炸掉了一半，下面更坚固。我想我们整体的每一秒不知有多珍贵，不能慢慢和它战下去，我求师父加持，赐予弟子们智慧，快点把它解决掉。我脑中突然想起我们这所有大法弟子的功要合为一体，形成一个巨弹，彻底把他老窝炸掉。只听见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彻底把他炸掉了。接着上面出现了几十个魔头像，我们把魔头像清除后，后面出现了一把大利剑，有几层楼高，这剑是由邪恶组成的，每个邪恶都拿着小利剑，小利剑是由微观的邪恶组成的，几次都炸不掉。我想我们大法弟子的功变成一个大剑鞘，把它装上，解体它。我手中拿着大剑鞘对剑说，剑鞘在此。只见邪恶呼呼地往鞘里飞，飞进了有1/3，快到剑鞘把时停住了，越上边他们的层次越高，他们知道上当了想跑。我把剑鞘对向剑把说，哪有剑不归鞘的，瞬间剑把也进去了，四周瞬间又飞来几十把小剑，我用小剑鞘把它们也装进去了。我们又炸掉它周围的邪恶和管道里的邪恶，可炸一层又出来一层，越后面的邪恶看上去越小，可层次越高，最后一层是黄色的。他们说他们比花岗岩还硬几倍，说我们炸不掉他们。我说你们就是比花岗岩硬上100倍，我们也能炸掉你。说完一下就把它们炸掉了。炸掉后出现了一大片黑水，是不动的水，它直接由管道通向北京和各地610。它下沉时像雾气一样，由一个高层邪恶因素控制着向下排。我对着高层邪恶因素念师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瞬间黑水和那邪恶生命就被灭掉了。随后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城市， 这个城市就像光的世界，城门还没打开，就听里面发出声音，你们敢追到我这来？随着声音的发出，城门开了，飞出来很多高层的佛道神，这些佛道神的中间是更大的高层生命，他们排好阵势，发出浅灰色的光，他们的光很厉害，他们以下的生命只要看着光就会瞬间死亡，这就是宇宙的死亡之光，毒狠的因素。这几个月的利剑行动就是由这发出的，我的左眼被这光刺了一下，我就想法光才能要还宇，你们这是什么光呀？随着这一念的发出，这光一下没有了，当他们发不出光来时，他们也随之倒地解体了。这就是这次发正念前一小时解体610和利剑行动的过程。这次参与长时间发正念的人数不到本地区大法弟子的一半。当我想要把发正念看到的写出来，可一提笔，我身体就发冷恶心，两个胳膊难受得很，一直难受到心里，头又疼又胀，眼也很疼，一连两次要提笔都这样。第三次我先发正念，清除干扰我写正法文章的一切邪恶因素，我想我不能被邪恶吓住，必须写出来，鼓励同修，让我们形成更大的整体，解体北京和各地区的邪恶。可刚写了一半，就听一个邪恶说，不能让他写，他们要形成强大的整体后，北京就保不住了，全国也就保不住了。这时我感到右眼特别疼，没写完就实在写不下去了。我向一个同修说了这事，同修说，不许他干扰，我们帮你发正念。25日下午，在几个同修帮我发正念和正念的加持下，这篇文章才写出来。写的过程中，同修们持续发正念一个多小时，一个同修看到那邪恶一批批一层层的围困我，不让我写，同修们的正念一次次一批批的清除了他们。现在我看到北京的邪恶很多，有管道向周边和各地输送，我建议北京和周边地区及各地区的大法弟子们，在不耽误集体学法、讲真相和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情况下，每星期日下午2到4点，2小时长时间发正念，清除北京和本地区的邪恶。参加的人越多，清除的邪恶就越多。越到修炼的最后时刻，法对我们的要求越严格，我们不能再那么不争气，不能再徘徊不前了，我们唯有勇猛精进，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希望同修们都能参与进来，让我们形成强大的整体，直至邪恶灭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长时间发正念加强清理效果，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9月8日。最近自己漏洞较大，被邪恶钻了空子，面临较大压力，这也促使自己痛下决心，把长期不去的执着去掉。 我在大量学法的同时，加大发正念的力度，体会到长时间发正念能加强清理效果。一般是发半小时左右，最多达到两个小时。发到后来，身体感到全都放松下来了，呼吸也很细，整个身体融在能量里。有一次发完正念，边上同修都说，看你刚才好像很放松，能看出来。同修也尝试，也感到效果很好。我的体会是，长时间发正念不只是个方法，其中也包含着法力，说明你思想重视了，下了决心才那样做的。当然与不重视时效果会不同。师父看到你那颗坚定的心，就给你往下拿得多。当身心都放松，被能量充实的时候，自身的空间场会很纯净，一些坏东西也带不了，对去掉它们也会容易些。当然，长时间发正念，姿势往往保持不到最后，那就开始尽量保持标准姿势，坚持不了了，再换成其他姿势。师父在讲发正念要领时，教了我们标准姿势，但没把姿势讲那么严，关键是头脑清静下来，心平静纯净下来，正念强大。这个方法不但对清理自身管用，对外除恶也管用，写出来供同修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另外空间所见正邪交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5日。大法弟子小齐在一次练神通加持法时，看见另外空间正与邪的交战。大法弟子表现的是众神和仙子的形象，有的坐在莲花上，有的坐在飞龙上，大法弟子发出的光的能量聚集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球。如果大法弟子发正念时念力不集中，思想溜号，那么发出的光柱非常细，光球也会缩小。在这种情况下，邪恶不能被清除，相反，邪恶还会嘲笑着说，这还是大法弟子？如果大法弟子马上调整集中念力，那么发出的光柱又会变得很粗，光球会扩大一点。当大法弟子整体正念都特别强时，巨大的光球会往下压，越接近地球，现在距离地面很近。如果整体做得不好，巨大的光球就不往下压，离地面就高。当这个光球到达地面时，就是法正人间了。大法弟子讲真相中应该救的没有救，在正法结束时，这些人都用怨恨的眼光看着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那时也很伤心，流着眼泪说，对不起，对不起。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可以到金墙的另一边去，那边非常美好，而不明白真相的人撞墙也过不去。小齐还看到另外空间魔王、蝎子、黑龙、狐、黄、白、柳、鳄鱼、蝙蝠、蜘蛛发出一种毒水，黄鼠狼发出一种毒气，像迷魂药一样发到大法弟子身上，大法弟子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希望大法弟子一定要清醒，正念破除邪恶，排除干扰，发好正念， 做好救度众生的事。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恩永不忘怀》，作者贵州大法弟子玉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日。在此借明慧一角说一句埋藏了12年的心里话：师尊您好，您辛苦了，您辛苦了，盼望师尊再到贵州来给我们传功讲法，有好多有缘人等着您呢。一，师父在重庆讲法。1994年5月20日到27日，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重庆为期8天的传功讲法。在5月27日的下午，是师父和学员照相。那天下午，我就在三纲礼堂门口走来走去，心里着急。因为我是外地来的，独自一人，又没有照相机，那怎么办呢？就想去跟师父说句感谢的话。等师父从照相的人群中走出来时，我就赶紧走过去。还没等我张口说话呢，师父又被请过去照相了。就这样，在师父面前走了好几次，也没有说上一句话，真是遗憾呢。这一情景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二，寻师多年。我是一个体弱多病者，20多岁就有好几十种病，一病就是好几年都上不了班。到70年代，为了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走上了养身之道，什么气功都学，什么拳剑都学，健身操也学了几套，练了30多年也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增加了颈椎骨质增生。有点想不通，有人告诉我说气功才能疏通经络，于是我就开始找正统的功法。此时我们单位有几个从秦皇岛学某种功回来的，说着功好，我翻了一下前言来看，要求做一个好人正直的人。刚准备要去学的时候，农历新年回老家过年，在一个亲戚家吃饭的时候，外侄问我现在练什么功呀？我说准备去学某某功。他说学什么某某功啊？我告诉你，所有的气功我都学过，没有哪一种功法有法轮功好。接着他把师父93年到重庆办班的事说了一遍。第一天师父讲课之前，去了10几个人，都抬着扶着一一上去的。只见师父一挥手一抓呀，一会儿那些人就站了起来。我说啊，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这么神奇啊，那么你把有关资料或者书给我看看吧。他说书没有了，你想学就到我家来一趟。过几天我就找人领我去了他家。他找了一本气功杂志给我看，第一页就是介绍法轮功的。当时只介绍了法轮功的3个特点。一，性命双修功法。二，练法轮而不练丹。三，人不练功，法轮却在练人。啊，
法轮功这么神啊，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着我修炼法轮功去了。当晚就教给我五套功法，真是师父说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可是我自己没有记住，男生教我，我就按男生的动作练了。因为这个原因，在练第三、第五套功法时摆动得很厉害，后来看到书才知道纠正过来。从这一天起，把我以前练的全部扔掉，专练大法了。激动的心无法形容，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大法，真是师父在《红银二神路难》中说的：“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三，永不忘记。在八天的传功讲法班里，第一天坐在后头看不清师父，第二天听说重庆学员欢迎外地学员到前三排去坐，想看清楚点师父，我也跑到前面两排去坐。刚坐下，有人递给一张照片，也没注意看就放兜里了，只注意听师父讲课。晚上回去已是十点钟了，拿出照片一看不对头。第三天去礼堂准备去找给照片的人，没找到，拿给老学员一看，老学员说不能要，我赶快就扔了。正在这时，慈悲的师父走上讲台就说了那个不好的法门的事。当时我正准备写纸条给师父问一下的，还没写呢，师父已经知道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学员递给师父一张条子，条子说有个气功师要见你。师父把条子往桌子上一放，说他敢见我吗？当时我想，可能就是那个宗教头头，他认为他了不起，后来才知道他是带附体的。当时只觉得师父真了不起，什么都知道，天上的、地上的、科学家说不清的，师父全能说清楚。那么更促使我专心聆听师父讲课。可遗憾的是，四五堂课是连上的，那是星期天，这天就是要睡觉，怎么也排不掉。中间休息时跑到自来水管去使劲儿用冷水擦脸也没有用，再上课时还是要睡觉，心里多着急呀，师父在给我们讲课，自己却睡觉，怎么能对得起师父呢？既不尊重又不礼貌，而且又是外地赶来的，带着许多新工友提的问题，没听到多遗憾呢。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讲，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机缘难得呀。师父又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啊，原来是这样，师父讲的我都听进去了。八天课下来，我带去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提出来，师父还不怪我，是这样的宽容理解。在八天的学习班里，每天都看到师父慈悲祥和微笑地走上讲台，师父的形象弟子牢记在心，热泪满面，永不忘怀。四，弟子紧跟师尊走到底，绝不违约。在这几年来，弟子没有走正师尊安排的路，被旧势力邪恶黑手烂鬼钻了空子，加紧迫害。我是左一跤右一跤摔过来的，慈悲宽容的师尊叫弟子摔倒了别趴着，爬起来重新做好就是了。可是我内心惭愧内疚，真是无地自容，无脸见师尊。有一段时间都不敢看师尊的像，眼泪没少流。看明会上同修文章和学习师尊新经文，总感到是指我讲的，也非常的难过而流泪。师尊在红银清醒中说，大法徒抹去泪。师尊不记弟子过，这几年还一直呵护着弟子走到了今天，何止是这几年，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 我连来到这个世界的机缘都没有。妈妈给我讲过，真奇怪，刚出生的婴儿，拳头大的头，四尺多长的大枕头，放在头上捂了一天，结果没捂死。原因是孩子多了养不起，一生下来就要扔掉。我父亲提了半桶水放在我妈跟前，要我妈把我扔进水里。我妈不忍心看着我在水里淹死，就把我放在床上用枕头捂死，可是捂了一天都没闷死。我妈说，把她捡起喂着吧，她将来生病不给她吃药就是了。可是我小时候还不生病，几岁就给家里干活了。记得8岁时煮晚饭去打水，摔到了水缸里，水缸有大半个人身，头在下，脚在上面边上挂着，一动也动不了，那又是来取命的。因为家里没有人，是对门的二娘妈看到了才把我救起来。通过学法后悟道，那时候师父就在管我了，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和大法是有缘分的。根据这段回忆，可能我和师父有什么约，如果是有约，转生来到大法弘传之时，成为大法弟子，住师世间行，就一定要做得更好，千万别违约啊。所以用尽人间的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师尊救度之佛恩啊。只有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紧跟师尊正法进程，弥补自己的过失，师尊那慈悲祥和微笑的走上讲台的情景和讲课时的形象，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激励着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紧跟师尊走到底，不让恩师和期盼我的众生失望。何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